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的第九期门徒课程主题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今天是第十二课。我们要谈的这个人物是马拉基，也就是在耶稣诞生前的最后一位先知，他的发声。那我的小题叫做极境前，也就是神在四百年之间都没有再有什么末世了，但是极境前的声光的呼声还有他的光亮，就是先知马拉基。上次我讲撒加利亚的时候有一个口误，就是把马拉基讲成哈巴谷，也因为这样呢使我有一个想法，或许也是神的提醒，我应该谈谈马拉基。因为我一直在谈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的话，不管我们传讲它，或者是我们把它活出来成为这个话语的一个榜样的时候呢，都在为神发光。我们从这个尼西米斯拉谈到撒加利亚到这个马拉基来，那么一开始我们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去回乡后，他们重建了圣殿，然后呢也要就是复兴在圣殿里面一切的祭祀。这个当中呢他们再一次的重建神的律法，在心里面再次领受神的律法。那当然也谈到尼西米重建城墙，那他们重建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里面就提到他们在尼西米的最后一章就提到他们再次跟神立约。立什么约呢？他们愿意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他们也愿意分别为圣，不跟外族通婚。因为跟外族通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被影响去拜偶像，甚至呢到个地步呢，他们所生的孩子呢都不会讲自己的话语，就是犹太人的话语然后呢他们也立志要守安息日，就是节期，他们也立志要按着神的规定要奉献，大家要奉献，这是神的一个社会结构，我们要奉献，然后大家一起来复兴神的事工那他们这样立志了，可是呢不久后，我们知道尼西米在十二年后又回去述职，就是回到王的身边呢，回去做他本来的专业就是纠正这个工作。后来又再次又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当中这段时间呢，很快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又再一次的毁约，等于说不遵守了。他们有很多理由让自己不遵守，一方面事实上他们还是在一个灭国的当中，他们很灰心，然后他们四周围那些就是异邦的人呢也跟他们混得很好，所以神的律法即使他们立了志复兴了，可是还是一样再一次的毁了约，跟神对神毁了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撒加利亚，他跟哈该两个人呢就特别在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因为他们还是在很灰心的状态下面，没有自己的国，没有自己的王那百废都待兴的一个状态下面。所以这个撒加利亚我讲过，他的话是一个鼓励的话，是一个眺望的话，但是呢慢慢的就看到说，就在一百年之间他们就又开始又衰微了。每一次人不遵守神的约，对神的约，人不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走的轨道就是会偏斜，一偏斜的话一定就是会每况愈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神就预备了这个马拉基，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也是就是这个祭司的职分那就在这个之后，神就没有漠视了，神就安静了。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极境前就有这位马拉基的声音的呼唤，还有他仍然以神的话语在传递神的光亮。为什么我谈先知书成为我们学习日复一日荣主发光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到了现在的我们，新约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我们不是有这个君尊的，不是有这个祭司的职位，但是呢，我们却有这个祭司这个君尊的一种表态，而且我们需要有这个责任，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做祭司那个时候在服侍的这些实际的这个内涵。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那这个目的呢，之所以要来尽这个祭司的责任呢，为了要宣扬我们的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的国度里面的这样的神。那这样要宣扬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君尊的一种彰显跟表态，也就是能够为神发光。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为神发声，发出声音啊，那为神讲神要讲的话。那我就讲过说，我们去传扬，去跟人家谈神的话，就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那来到马拉基的时候呢，我们谈到这些百姓呢又再一次堕落了。那我们来看马拉基他发什么声音，他从神的话语对于四周围的人发什么声音。其实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马拉基所发的声音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宣扬出去的，就是让没有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这些内容。首先，马拉基他是个祭司，也是个先知。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这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七节，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首先我要提醒每一位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使者。怎么样被神差使呢？就是我们口中要有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到底包含什么呢？那这里说祭司的嘴里要有知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应该有什么话语可以去宣扬。首先我要谈到在马拉基书里面呢，他把这个祭司定了位之后，他等于说他说，你身为一个祭司，你就要有这种嘴里要有神的知识，而且口里要说神的话，要成为神的代表来传话。第一个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看到他在传递神的爱。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意思是说百姓那个时候很灰心，整个的情况让他们怀疑神的爱。然后神要先知去传递说，我就是爱，神就是爱，他以没有断绝的爱，不会隔绝的爱来爱我们，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这是什么意思？既然我爱那个你们认为不可爱的，难道我不会爱你们吗？这是我的一个，我主动的要去爱雅各。那么这些百姓就是雅各的后裔，对不对？好，所以呢，在马拉基书里面曾经提到，就是说呢，我不就是爱你们吗？我爱的以扫的这个弟弟雅各就是爱你们。所以神再一次的来保证，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第54章告诉我们，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会灭国，会被掳到国外去，因为 他们明明犯了罪，而且呢真的是违背了跟神所立的约。那这一个在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说有就有，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违背了跟神之间的这个约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接受那个结果。但是神再次的保证，他说我这样离弃你，因为你们犯了错，被管教不过是骗食，我却要施更大的恩典把你们收回。的确是这样子，他们就回到家乡了，70年后回到家乡。到后来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也复国了。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些先知们他们彼此呼应，讲的话都是一致的，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身为一个有君尊祭司的这个职任呢，就是要去从我们的口去宣扬，或从我们的生命去表彰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什么是律法的总纲呢？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之后，我们自然就可以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就是从神来的主动的爱，也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表露出去。当我们的一个生命的表露的时候，就是在对神为神说话，就是神的使者。很多宣教士他们用什么来吸引人，来感化人呢？就是神的爱。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因着神，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个爱使得这些愿意为神去传扬福音的这些人呢，他们有特定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神的爱表彰给还没有认识神的人。那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记得包括你包括我。所以这个马拉基他的呼声里面有神的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宣扬神的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如果大山小山可以挪而慈爱不迁移的话，那是多大的一个保障呢？他说我的平安的约不会迁移。即使我们爽约，但是呢，即使犹太人受到那个时候受到管教，可是神的爱并没有离开他们，因为管教也是一种爱。这个是神连续还愿意管他们，不让他们就这样子走下滑路，就这样灭亡，这一种爱。好，他用心良苦的来让他们回归，而且能够复国。接下来我们看到马拉基所传扬的是神公义的呼声。神是绝对慈爱，完全慈爱，有极大的恩典的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也是绝对公义的神。对我们来讲，慈爱跟公义好像跷跷板，很难达到一个平衡。可是对神的绝对慈爱跟绝对公义，它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的。也只有绝对公义的爱才是一个神圣没有瑕疵的爱，也只有一个爱里面有公义的这样的神的这个特性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具备神的儿女在永生里面享受我们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这样，耶稣需要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的时候，成什么呢？就是慈爱跟公义两个就好像拥抱在一起，彼此成全了。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无比的爱来爱我们，一方面为我们来受处罚。所以公义是不能忽略的。所以马拉基呢，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呼唤神的公义， 当我们在传扬神的话语，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绝对一定会提到神是爱，神爱世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需要传达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那里就提到，我们从第二第三节先来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来做什么呢？我们往下看，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要给神的礼物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对神的一个崇拜。可是我们所献上的礼物如果不合神的意的话，那这个对神是一种蔑视，是一种鄙视，是非常不恭敬的。在这里提到，他说他很快要来，做什么呢？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个审判。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一样是第三章哈，如果你有空的话，马拉基书很短，只有四章哈，也都不长，篇幅都不长，我们把它整个看过，就会更能够仔细的来了解我讲的他这个马拉基在呼唤神的爱，也在呼唤神的公义哈。我们往这个第三章下面看哈，他说我要洁净，要来洁净。他首先提到利未人，这个是专门服侍神的，这个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么神来的时候，对我们是要炼净。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归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那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日，一直提到那日，也就是神要分别善跟恶两种族群的那日，等于说呢，神的公义的日子会到，神的审判会到。当神来的时候，不是全部都收纳，他是有分别的，因为属于神的子民是被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国度。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也看到第四章的一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很快的一定会有到那一天，神要分别审判的时候，要把它分开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提到稗子跟麦子，有没有？他的门徒问他说，那如果是稗子麦子，要把稗子先把它薅起来呢，把它拔起来呢？耶稣说不要，因为他给时间，他给机会，他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就要分别，就要分开来。也谈到山羊绵羊，对不对？所以神的公义是要审判的，是要分别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看到了吗？我们这一些归属神的义人，因着神的大能跟恩典，我们的光线，我们所发的光会成为医治之能。意思是说，当神的话语从我们出来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让我们传呼出去的时候，带着神的大能，有医治的功能，有赦罪的功能，不是我们做什么， 而是借着神那有能力的话语，让我们传扬，就像光一样。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肚。哇，我们必出来跳跃，我们会出来很喜乐的，很荣耀的。意思是说呢，神的日子到了，然后呢是我们就好像我们面对神，我们很喜乐的来见我们这一位拣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那个日子。那那个时候也就是要分开的时候，那我们很荣幸的，而且我们非常笃定的，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说的，其他我不知道，但是一件事情我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必定像他。所以这里神提到说，你们这些义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一定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所有的不公义，所有的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冤情，到时候呢他就成为那个审判的主。但是我们本身也要去宣扬神的公义，为了什么？为了让这些不义的人赶快回转。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头。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两节，事实上就是神的一个最大的心愿跟呼唤。好，所以我们谈到我们去传扬神的话语，就是神是爱，我们要传扬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不是这样讲吗？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说神爱世人，将一切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为什么会灭亡呢？那就是面对审判的时候，不义不敬畏神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必定会走向灭亡之路。我们以前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得着了这个福音，借着我们的这个有神的话语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要传到神的审判。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那个日子快到了，很快的，你不觉得吗？人的一生过得很快的。那他除了传扬神的爱，从以前到现在永远不断绝的爱，也传就是神到最后他的公义要彰显。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马拉基在传扬在呼唤的是现在对我们的罪，对我们的罪责我们要去面对。那我们来看看几样事情哈。刚才我说过，在尼西米的那个时候，他百姓立的约，也就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要守节期不要通婚，然后要按着我们该尽的本分去奉献。那刚才我提到说，不过是几年的时间，他们就爽约了，就不守约了。所以在马拉基那个时候，也就是在这个耶稣降生前的400多年400到450年之间，也就是尼西米他回去述职之后的那段时间，什么都把他复兴起来，一下又掉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马拉基有一种使命感，要去告诉百姓们，我们应该要悔改。第一个，藐视神。怎么藐视神呢？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讲，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我们献给神要献什么？摩西的律法讲得很清楚，要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最好的。我们然后呢，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但我们没有按照神要求的这个规定来献给神的时候，现在来讲，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就是要甘心，而且要圣洁的。曾经这个扫罗，撒母耳对他说， 顺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神要的就是我们能够顺服。如果我们献了一个我们认为很好的礼物，可是我们不顺服，这个一开始人类的第二代该隐就展现出来了。他献了一个他认为是他自己的种植最好的农作物，可是呢神没有悦纳，他就生气了，甚至杀死他的弟弟。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一个藐视。我们要献给神，不就应该按神的心意给吗？我们好像有时候会觉得给神的差一点没关系。我常常有一个感叹哈，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中心，也就是专门就是在就是这个外宣的中心哈，一个又像办公室一样，里面有很多人家给我们的家具，当然我们用的不亦乐乎，不用钱买哈，因为在做事工的我们尽量节省啊，那里有我们的宣教室在那里。可是你会发现那些家具呢，都是已经人家不要的了，很旧的了，甚至还我还看到有一个是贴上胶带的。好，我们乐意领受，可是我就不晓得当你要给神用的时候，这样子神的感受如何。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把献给神的礼物用一个很藐视的一个心态，把污秽的，把有残疾的，把那些我们剩下的给神。我们拉回到今天的这个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哈，对于这个节期，也就是要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样的一个律法的经义，就是说神给我们七天，然后我们要有一天献给神归为圣的时候，那我们是把剩下的给神，好像作为挤出来一点时间，还是我们全心的而且把最好的给神。包括我们每一天，你说我们要去跟神有交通，我们去思考神的话语，我们是在最后很疲累的时候，好像尽人事一样，好，赶快草草的念几节圣经，或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呢？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我们把最清醒的时光，我们把那个我们认为是上好的，然后放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交通的。如果我们说他是神的话，那我们他是配得到最好的，不是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在呼唤百姓，你们在藐视神的祭坛，你们献给神的是那有瑕疵的，是那剩下的。所以等于说我们不在意，我们既然尊他为神，但是我们不在意神要的是什么。那么我提到哈，就是当我们藐视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走到一个地步，就是道德会沦丧。因为这个神是我们所尊荣所敬畏的，如果我们不敬畏他之后，我们的良心就会开始好像蒙了一层油一样，越来越没有那种道德感，越来越没有一个良心的功能。所以圣经里面马拉基提到说，人心就变得诡诈了，就好像就这个缩水了哈，这个道德标准就缩水了。所以如果我们藐视神，不以神的尊荣来敬拜他的话，很自然的我们的良心也会功能不良，到后来就是道德的沦丧。接下来我们看到百姓呢藐视诫命而偏离了正道，神给他们很清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哪些事情。刚才我说过他们跟神立的约，但是当他们藐视神之后，自然就会藐视神的诫命，然后就会偏离正道。所谓的偏离正道就是说呢，开始走一些歪路，或走一些就是会迷失的路， 那越走就会越远。在这里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圣洁是一个光明洁净的一个装饰。好，圣经说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那么在这里神在指哪一件事情呢？上帝讲的不是我们的外面穿的怎么样，而是我们的心。他说这件事情呢是神所憎恶的。什么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好，记得神提的是那些侍奉外邦神，等于说呢侍奉偶像的这些女子。神的重点是要拯救全人类，当然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神非常爱外邦人，包括这个妓女拉合，对不对？还有路德，甚至成为这个正统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家谱里面的一个一员。神不是在歧视外邦人，他们还不认识神，可是他爱他们。但是问题是他们所拜的偶像，这是神憎恶的，因为神的十诫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拜偶像。那么当一个人，当一个犹太人去娶外邦人，而且是拜偶像的这个妻子的时候，你说结果会如何？我常常说一个人在桌子上要把桌子下的人拉上去容易，还是在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人拉下来容易？那就是为什么神很介意我们不能杂交，等于说这个圣洁的子民不可以跟外邦拜偶像的人有这种通婚。他们就做了，本来跟神立好约了，就是不通婚。尼西米都帮他们处理好了，以斯拉雅很清楚的告诉他们神的律法了，他们都处理好了，没有想到他们又犯了，守不住。好，那在这里呢也提到，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好，这个两个都是谈到婚姻，一个是谈到跟不该结婚的人结婚，信跟不信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因为一个洁净，一个不洁净，两个人的价值观，两个人的这个对世界的要走的路是没办法合在一起的。那除了这个外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婚姻里面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一个婚姻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自己的配偶，也就是产生很多婚姻里面的彼此的这个不和谐跟不相爱，甚至以诡诈待他。意思是说可能有外遇，可能不忠诚，在这里就是提到这个休妻，那个时候就是以休妻来做一个描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离婚。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配合的，当我们跟属，就是一个圣跟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婚姻一定会有问题。那接下来在神的里面的婚姻，如果没有按照神的爱，按照神的定力来处理我们的婚姻的话，当然婚姻是不容易的，两个不同的背景是不容易的而且要一起来抚养这些儿女也不容易的。但是神说你们没有按照我所给你们的这个定规来对待你的配偶，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藐视神诫命、偏离正道的呼声。这是马拉基的呼声，对婚姻里面信跟不信的呼声，对婚姻里面没有好好的来荣耀神的呼声。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合乎诫命，就是关于奉献。我刚才说过，他们曾经立了约，说我们要好好的，好按着神的律例，然后我们要奉献，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这个国度里面事工里面能够平衡过来，能够顺利的去传扬神的爱，传扬神的话，让服侍的人他们得粮食，好，然后呢有的要给没有的，这是神的一个所设立一个结构，一个社会的一个分享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定力，但是他们没有。所以这里的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这是我们常常很熟的哈，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没有按照神的定力来奉献给他，就是关于奉献。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甘心的奉献，我们不只是给神的事工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甚至有多于十分之一心甘情愿的。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托给我们的事实上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这些时间时光健康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过日子，过得很满足，过得很丰富。那么这一些都是在显明说神的恩典有多大。那我们就有一个心说，我们愿意以感恩的祭来回献给神。神说你试试看，如果你按照定力来奉献给我，你看我会不会开天窗来祝福你。这是神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借着先知讲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人的心藐视神，当这些人他们不按照神的定义来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婚姻的问题，我们看到有这个奉献懈怠，没有按照该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献上。因为圣经说以感恩献上的，我们奉献给神就是感恩，就是荣耀神。那么我们再看到，除了这个对于神是爱的呼声，还有神的公义的呼声，有一天日子到的时候，你们要预备好，神会来分开义人跟恶人。这是我们要传扬的，我们也要以我们自己能够遵循按着神的心意过日子，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奉献不是只有金钱哈，我们不要以为神需要我们的金钱，一切都属于他，他还需要什么？他不缺什么，只是他要我们的心。所以保罗在这个时代告诉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愿意顺服下来，完全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来过生活，活出一个可以发光的神的儿女的这种态度。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感觉好像这些话语非常的严厉，是不是？可是我们不能不宣扬神的公义，我们不能不去面对这个现时代人的这些罪责。但是我们一样的要呼唤，还有时间，我们要呼唤悔改，还有时间让我们转回。刚才神不是说过吗？我对你们的这个离弃呢，不过是片时，我的这个愤怒呢，不过是转眼而已，马上我就是要再一次的收纳你们，只要你们回归。所以在马拉基书的第最后第四章第五到六节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那个日子分开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义人恶人分开，稗子麦子分开，这个山羊绵羊分开以前，这个可畏之日， 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里在提的就是提到就是后来400年后啊，大概400多年后，这个耶稣降生那个时候的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也是就最后一位先知了，出来呼喊哈、啊、悔改的福音哈、啊，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的信息。也就是他的呼声，我上次讲到，不要以为一个先知是很被欢迎的，是很被高举的，不是的。那个时候的先知，其实很多人都很厌恶他们，很轻视他们，因为他们常常讲这种很严厉的话，他们希望听到一些不实在，却是让他们觉得可以醉生梦死的话。可是先知通常就是很忠诚的讲神的话，讲那些很爱我们的耳朵的话。马拉基在他短短的4章里面呢，他一直在呼唤神是爱，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也爱我，神也是公义的，有一天他要来审判，有一天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而且主来的日子，主曾经诞生，接下来他说怎么样，我要再来，那个日子很快的，一眨眼。马拉基也传扬告诉他的百姓说，现在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赶快回转。他传扬悔改的呼声。我刚才说过，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内涵。当我们在对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会讲到神那么爱我们，才会把独生子赐给我们，到我们中间来，道成肉身，而且呢还为我们付上这个替我们死赎回我们的这样的代价。现在还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神整个就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好像做了一个翻转一样，从一个灭亡的生命，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转向光明，而且转向一个永恒，跟神永远的在一起，享受这个天上的福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儿女，他的子民。我们要传扬神的爱，我们传扬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要传扬现在这个时候有哪一些罪让我们偏离神的，我们要敢去讲。就像耶稣说，天国近了，是好消息，在天国里的人是怎么样，是有福的，对不对？天那个八福有没有，三藏宝训八福，天国就是你的，就是有福的。但是问题是他说要悔改，天国近了需要悔改，所以我们需要传悔改的福音。好，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我说过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么当我们从我们的口中讲出神的话，或活出神的话的时候，刚才我念的那个经节就好像我们有光发现，然后呢带来医治的大能。我们如何被选召，如何被医治，如何现在活在神的爱中，得着这种平安，好，在神的平安的约里面享受神的平安，那么我们也被神期待，让这个光借着神的话语可以照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入神的家庭，神的国度。